三日内就建造起来，这是一个假的见证。所以六十二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主耶稣对假见证控告他的，他都不讲话，因为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主耶稣，我们看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他的里面非常的平安，非常有能力，所以他可以不回答，需要回答的时候他就回答。我们要请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八章十二章都讲了，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他不是凭着自己说，是神要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因此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把撒旦的攻击打退了，在克西马利园撒旦攻击他很厉害，现在没有撒旦的攻击，完全是圣灵在那里管制。所以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里是虽然他在大祭司的院子受审，但是他非常有权利，他在这里不说话。第六十三节大祭司说，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愿意，也不回答。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现在大祭司啊就想到一件事情了，就要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从犹太人来看，从他们律法来看，人不能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从他们律法来看。为什么他问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治疗许多人，治好许多人的时候，疾病治疗他们的病以后，他们就想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你有这种能力能够治好。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他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看这些事情是法利赛人也看见，所以他们一定把这些话告诉了大祭司，就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他们来看这是很大的一个罪，所以在这里啊，他要主耶稣启示说，就说永生神启示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好，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主耶稣承认这一件事情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别的话那些假见证主耶稣一点都不回答，但是对于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一定要表明的，他是神的儿子。今天看你大祭司对于神的儿子 是用一个什么态度，怎么来对待神的儿子。主耶稣又讲了，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叫做天上的云降临。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会叫做天上的云降临呢？那就要审判这个世界啊，审判要降临了。六十五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千万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健忘的话就是亵渎，健忘这个字就是亵渎的意思。他说了亵渎的话了，为什么？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就是历代以来的历史上来看，所有人尊重的这些圣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神的儿子，最多他说我是先知而已。但是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六十六节，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好，那么他们就说主耶稣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么在这里他们把仇恨，把敌对的感情全部投到主耶稣身上去。主耶稣没有说假话，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好，我想在这一方面主耶稣没有启示，请我们注意一个，他要他启示，主耶稣没有启示。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头，主要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启示，我们的话是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祭司说他是该死的，定他的罪了，这个只是在宗教上定他的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要判一个人的死刑，必须通过罗马的他们的法律的审判，没有通过法律的审判，不能判他的死刑。好，我想从这里我们看见啊，后面呢就是说到彼得了。那现在我们请没读六十九节到这些圣经的五章。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那么这是彼得，彼得出去痛哭。那么三次主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三次不认我，我们曾经读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现在还请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读一次。我们读六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六十一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除去痛苦。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正在受审，别人在打他，这个时候彼得就在三次不认主，而且鸡就叫了。所以当鸡一叫以后，我们的主在那么大的压力下被人打，被人都涂抹，他还想到谁？他还想到彼得，所以他就转过脸看鸡一叫，他转过来，他知不知道彼得在他的面前跟着他？知道，而且是远远的跟着他，在大祭司的院子外。但是彼得能够看见主耶稣，主耶稣转过脸马上看他。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虽然在外面的那么样的痛苦，那么样的受别人的侮辱，但是他的心里面很没有忘记彼得。彼得的痛苦就是彼得悔改，也就是彼得被破碎了，认识他的肉体了。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最喜欢说话啊，你问他，你有人拿税的人问他，你们的老师拿不拿税？他马上说拿，他也不去问问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主啊，这个事情万万不可啊！”你看，所以彼得是这样一个人。到最后，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他给主耶稣说：“我就是和你同死都可以，别人要离开你，别人否认你，我绝不否认你。”你看，他就在一个侍女的面前三次否认主了。所以这里彼得最后他失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神要把我们带到失败的里头，允许我们去失败。那个有一个好处，我们一失败了以后，我们就认识我这个人不行了，我的肉体不行了，要凭我这个人去爱主，去走十字架的套路，去顺服神是不行的。好，所以我才能够认识我的肉体。当我认识了肉体以后，我这个人才会改变。所以彼得改变了，痛苦了，这是彼得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当时好像所有的门徒都走了，都离开主耶稣了，只有彼得还远远的跟随。但是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啊，请我记得还有一个门徒，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好，那我们看这里还有个门徒跟着主耶稣，但是这个门徒啊，这里没有说是谁。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人，又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他不一般写的人都不把自己写出来，我不写，所以你看他写约翰福音或者别的福音是主爱的那个门徒，就是这样讲，他不说我约翰。但是约翰这一个人不同，他从来没有说主啊，别人否认你我绝不否认你，他不像约翰，所以他也跟随主。彼得是远远的跟随，他却 跟着耶稣一同进到院子去，彼得还没有进去，他先进去了。那么因为他认识大祭司，所以有弟兄姊妹就认为使徒约翰的家庭，虽然他也是捕鱼的，他的家族是应该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是比较高的，但是是不是他的父亲是长老啊或者什么，那就不敢讲了，好不好？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才能够认识大祭司。好，从这里我们看见，一定要记得有两个门徒是跟着主耶稣，一个是约翰，一个就是彼得。现在我们要读27章，请我们读我现在读第1节到第2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那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我们一定要知道，按照旧约，大祭司只有一个，祭司长就多了，不是一个祭司长啊。这个我们在读旧约就应该知道。那么他们到了早晨，为了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为什么？因为只有比拉多他是巡抚，他是罗马人，他才有权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没有权能够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么从马太福音27章，它只有2节圣经就把它说完了。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18章，第28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止逾越界的筵席。这个时候他们把主耶稣解到比拉多，比拉多是巡抚，他就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房子，那个叫做衙门。但是解主耶稣去的祭司长这些人，长老这些人，他们不敢进到衙门去，因为衙门从犹太人来看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现在他们要正在过逾越节，如果他们沾染了污秽，就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天还早，所以他们就到外面。但是主耶稣已经被人带到衙门里面去了，衙门里面去了。那么谁带他进去呢？我想衙门里面一定有很多兵丁啊，可能我们会看到有兵丁，他们就交给那个兵丁，因为主耶稣捆着去的，那么带进去了。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8章29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现在不是犹太人进到衙门里面去，而是比拉多出来，他就问什么事情，他们说因为他是作恶的，所以我们把他交给你。那么31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因为是关于信仰的事情嘛，宗教的事情，你们按照你们的律法来审问他好了。 不要到我这里来，因为他没有犯什么刑法的罪或者违反罗马的律法。后来我们看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你看到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要杀他，把他弄来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杀他。好，这是第一次比拉多从里面出来来给他们讲。你看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那我们看比拉多就问他一件事情，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大祭司是问他你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吗？这里是问他是王吗？主耶稣承认了他是犹太人的王。好，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看，主耶稣怎么样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先读一点旧约好吧，请我们读旧约的生命记。18章，4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是圣经中摩西说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这个是神应许他们。但是这一位先知到底是谁呢？好，那就现在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3章。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者说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是彼得说的话啊，彼得说的话，彼得说的这句话的目的就告诉我们，摩西在生命记说的这一位先知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要兴起一位先知，这里就是写的主耶稣。
他为什么不讲王讲先知？
彼得当时说的是先知，在旧约不讲王，旧约只能讲先知。
那个生命记那个先知像我那个我是那是摩西啊。
摩西啊，因为你知道摩西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是神要他出埃及，将来还有一位就像摩西的要领以色列人得救，要把恩典赐在他呀。等等我们要读，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的希腊文就叫做基督。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就是受膏者。为什么旧约要用先知这一个字？ 因为先知受膏的，如果不受膏不是先知，先知是一定要受膏你才能为神工作啊，先知是要受膏。另外在旧约王也要受膏，你看大卫王、扫罗王都是受膏的啊，撒母耳膏他们。所以这里是说到先知，旧约的先知是神所膏的。好，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好，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神膏的。主耶稣是神所膏的。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受压制的得自由。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受膏的，他是受膏的。所以在生命记刚刚我们读的，摩西说这个话，他不能说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个人是王，只能说先知了，因为在旧约没有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还没有国家都没有，他怎么会有王呢？好，所以就说到先知，那个字先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意思就是要受膏的。因此这里就讲到受膏的问题，那么受膏就是弥赛亚。刚刚我们读的西门彼得的弟弟就是安德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主耶稣是受膏者了。好，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是来做王。所以他在彼得在这个比拉多的面前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他就是来做王。他又是受膏者，他又是王，他也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读起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读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承认他就是弥赛亚， 不但是那是弥赛亚，那就是受膏者嘛，他是受膏者，就是那一位先知了。但是犹太人却不承认他是王啊，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王。那么我们现在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请我们读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但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花市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坐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你看到没有，该撒是罗马人啊。这些祭司长就说，除了罗马人做他们的王，我们没有王。他们否定了主耶稣做他们的王。犹太人和主耶稣的关系最早的断绝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啊。现在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十二章，请我们读46节到50节，好吧？46到50节，马太福音十二章。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这几句话，主耶稣这几句话就表明主耶稣在肉体上、血统上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断绝。为什么？因为他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呢？那就是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了，不是犹太人啊。所以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在外面，主耶稣说谁是。那么这里就告诉说，我们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已经从肉体上把犹太人的关系断掉了，断掉了。为什么断掉呢？那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请我们读14节，或者从13节读起。马太福音就是12章的13节到14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好，是因为法利赛人先要除灭耶稣，他们先要把他除灭，所以他和犹太人这个关系就转了，转到什么人的身上呢？那就是说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就是他的兄弟了。所以他知道门徒讲啊，那个时候门徒应该是很多了，跟随他的人，那就是他的兄弟，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就关系就转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他，要杀他，不接受他做他们的王，所以 这个关系就散了，这是第一个。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说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呢？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犹太人分成两种，一个叫真犹太人，一个就是血缘关系的犹太人，这是两种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仪文就是指的律法这一类来讲，所以今天我们出于灵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主耶稣说，那么谁是他的兄弟，他的母亲呢？那就是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能够顺服神的人，能够完全让神来管理的人，这个叫顺服神的旨意的人。那么现在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父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了，你看见这里为什么说到天国？主耶稣是王啊，他就是天国的王啊，他是天国的王，所以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上次说过，因为他的国是天国。什么人能进天国呢？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也就是主耶稣刚刚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父母呢？那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是指着国度来讲，他是王，但是不是现在犹太人的王，他是真犹太人的王。真犹太人的王就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就是在天国里的人。这里说到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必须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我们普通的看见就说到天国什么时候才来，要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天国就来了，但是实际上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强力，强力。这主耶稣告诉我们，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天国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还有一批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是顺服神的，他们愿意让神在他们身上掌权的，所以他们就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就已经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 reality 天国的实际。到主耶稣降临在地上要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个叫做天国的实现，天国实现了。 但是今天天国还没有来，还没有实现，主耶稣说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你看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可以进天国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我的灵魂体都受圣灵的管理，都顺服神，那我这个人就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今天就活在里头。因此天国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现在天国的实际就已经存在了，历代以来有许多的圣徒他们都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是天国会实现，那是千年国了。不过天国是谁能够进去呢？按照圣经里讲，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得胜的基督徒。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这个叫做天国的实现了啊，天国实现了，那就是一千年作王。那么除了这个天国的实现，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在等那一天呢？实际上我们是盼望那一天，但是今天主耶稣说天国就可以进去，今天就可以进天国。什么人能够进天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王，他就是天国的王。但是犹太人拒绝主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说他是该撒是他们的王，他说我们没有王。所以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关系断了，第一个关系是马太福音十二章肉体血肉的这个关系和犹太人断了，所以福音就到了外邦，所以凡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那就是和主耶稣就是他的兄弟啊，这个关系变了。第二个关系的变就是王变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他做王，所以他不再是犹太人的王了。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等那位弥赛亚，今天他们还在等弥赛亚，还在等，他们就想神还要给他们一个王，这个王一来了以后啊，马上以色列就打败，全世界都打败，他们就在地上了啊，统一了。这个是他们还在等，实际上我们知道弥赛亚早就来了，主耶稣早就来，我们懂，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他们不懂，因为他们是外表。
他们没有读新约吗？
哎，没有，犹太人不读新约，所以一读旧约他们还等摩西说的这个先知哪一天来，这个就是弥赛亚啊，他们在等这一件事情。另外呢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就是旧约的先知的书，叫做西番雅， 哈巴谷树的后面，米加拉红哈巴谷的后面，这是西班牙。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这里就应允了耶和华王啊，做王。好，所以这里借着这些圣经，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就是王。我们再请读一些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耶稣即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好，你看这里就说他是先知了。好，他又是王，他又是王。这一件事情，主耶稣骑驴去耶路撒冷的事情，何城都惊动了，你看好多人跟随他，但是他不是地上的王，他是天国的王啊，他是天国的王。上次我们说过，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
七章。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九节。或者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接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好，这个就是主耶稣还没有定罪以前，比拉多的妻子打发人来告诉比拉多，他说主耶稣是义人。那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是义人，义人就是没有罪，所以比拉多三次查不出他有罪来。那么下面第二十一节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出灭耶稣。我们知道巴拉巴是一个抢劫的罪犯，是一个强盗啊。这里是说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因为我们请我们读十五节，这一章的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节气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现在就是节气，那就是在逾越节，他们有一个规定，可以随着他们的要求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那么主耶稣现在还没有定罪，所以应该可以释放的。所以比拉多的妻子也告诉打发人告诉他，他是义人的事情，主耶稣是义人的事，要他不要管。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面上头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我们就看比拉多听说犹太人说主耶稣的罪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比拉多就害怕了，如果这一个真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把他定罪吗？定罪以后比拉多就有罪了，比拉多而且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就去问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你是哪里来的？如果你是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好，这个事情就严重了。耶稣不回答。我想主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呢？就是神没有要他回答，所以在这里不回答。因为如果不是从上面上头给的权柄，比拉多没有权能够办他啊，所以主耶稣没有讲话。那么这里就有一句话，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请我们注意，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是谁呢？就是大祭司、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这些人，这些人罪更重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比拉多不是没有罪，看到没有？要注意一个事情，你也有罪， 不过他们把我交给你，你的罪就重了。比拉多为什么会有罪？他本来还想释放耶稣，为什么有罪？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或者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接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让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他完全有权释放耶稣，但是为叫众人怎么样喜悦，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没有罪，他有罪啊，比拉多有罪。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拉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比拉多在犹太人的面前就洗手了，意思流他血的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们承担这个字在原文，你们看见了啊，看见我洗手了。二十五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犹太人自己讲的，流主耶稣这个义人的血的罪归在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为什么这个罪能够归在他们主义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赦免他们。既然主耶稣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那么这个罪流血的罪就不应该归在他们身上，不是赦免主耶稣求是赦免他们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犹太人是守律法的，他们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宁肯愿意要律法不要恩典，这个特别请我们注意，他们要律法不要恩典。主耶稣是代表恩典，主耶稣是把恩典带来，他们拒绝了这个恩典，所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喜欢律法，你要守律法，将来有一天神审判你的时候，就按照律法审判你，因为他要律法。这个义人的罪他不该死的，按照律法你就担罪，你愿意担罪，你是要守律法。好，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好， 那么他们是要守律法，那就要按律法来审判他们。所以主耶稣留主耶稣血的罪要归在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他们后裔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自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整个犹太这个民族受的罪我们都看得见了。犹太人被希特勒杀死多少万我们看见，犹太人在没有复国以前没有国家，连现在犹太人虽然复了国了还有很多的难处，因为他们说留主耶稣血的罪归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那么这一个按照律法的要求就归到他们身上。好，现在我们要请读马来福音的24节。开始读，我们要从24节读到31节，马太福音27章。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鞭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定罪了啊，定罪，他们把巴拉巴释放了，然后就鞭打了主耶稣，那就是要钉十字架的人要鞭打他。鞭打他以后，然后他们就给他戏弄主耶稣。他们戏弄他的时候就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朱红色在圣经的意义就是代表有罪的意思，代表有罪。请我们读一处旧约的圣经，如果你有，以赛亚书第1章，以赛亚书第1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已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朱红在圣经里是指说罪来讲的。主耶稣穿衣，他们给他穿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就代表说你有罪了，你有罪。但是也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人，他有罪那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因着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就看他是一个有担罪的人了，好不好？所以他穿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那么下面告诉我们29节，用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为什么要给他做一个荆棘的冠冕？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王是应该戴冠冕的，但是他戴的冠冕叫荆棘冠冕。荆棘是代表什么意思？ 在创世纪第三章，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个意思就是说，地受咒诅就长出什么来？荆棘和蒺藜来。所以荆棘是代表咒诅的意思，他们就有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就是他戴的是一个咒诅的冠冕。这是犹太，这是兵丁在戏弄他，把咒诅戴在他的头上作为王的冠冕。那意思就是说，把咒诅都归在你的头上，你这个人就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为着我们罪的缘故受了神的咒诅啊。虽然当时他们做这件事他们不明白，这里头实在有属灵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他们也就把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就说你是王吗？王要戴冠冕，那么你现在就戴一个荆棘冠冕。然后下面就是用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苇子就是芦苇的那个干枝干，但是这里的芦苇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湖边的那种细的芦苇，那个很细那个芦苇的枝。我在约旦河边看见那个芦苇，那个芦苇的枝差不多有我们小竹子这么大一根，竹子啊，竹子这么粗一根的。那么这一个但是它也用力可以把它折断的，竹子用力不容易折断的。为什么要拿一个苇子在他的手里呢？那我们要知道，王啊，除了戴冠冕以外，王还有一个权杖拿在手里啊。这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告诉我们，王是有权杖的。所以他就拿一个芦苇给他，芦苇是很贱的一个东西，河边都可以长的，不要撒种的，很轻浮的啊，给你做一个权杖，而且还拿这个芦苇去打他的头，就打那个荆棘冠冕，这一打就是那个冠冕的刺刺得更深了啊，刺得更深。他们就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现在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的十五章。十七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个苇子打他的头，吐吐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等穿上自己的衣服。那我们要注意，这里是说穿的是紫袍。现在我们先要弄清楚紫是代表什么意思。请我们读旧约有一卷书叫做歌中的歌，雅歌第三章第九节， 第三章第九节，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罗门是王，他的坐垫什么颜色呢？紫色。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王穿的就是紫色的袍子，紫色的衣服。好，现在要请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九章。听我们读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现在我们要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弄清楚。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穿的紫红是朱红色的袍子，但是这两次说主耶稣穿的紫袍，有没有矛盾？没有。现在请我们看这个十九章的紫袍的这个袍子，请你查一查，这个叫2440。2440，好，2440是 garment， 看见了哈，好，看了哈。那么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第28节，给他穿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袍子是5511，你看到没有？5511，这两个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他们说你是王的时候，就给你把紫袍给你穿上，不同。所以有罪的时候，就可以穿一个朱红色的袍子。这两个袍子不同的，可以脱掉这个穿那一件，也可能先给你穿上一个王的，外面再穿一个 robe 在外面，好不好？两个不同。所以马太福音着重的是记载，他把主耶稣作为一个囚犯，认为他有罪，所以是穿朱红色的袍子。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着重点是说，他们说他是王，给他穿紫色的。所以这中间没有矛盾的啊，没有矛盾。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衣服，一个人可以穿衣服，穿几件衣服，里面穿一件，外面还可以穿一件，没有矛盾。
这两个袍子没有，
这两个不同，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robe 是外面的，长的、大的；一个 garment 就是穿在里面，好不好？
哦 ，garment 是穿的
吧？哎，也不是短，也是在里头，就是把它包裹在身上的。
但是它这边有写外衣耶。
外衣它可以写外衣啊。那不要紧的，但是 robe 给 garment 是不同的，好不好？
garment 是内，
它可以穿在里头， robe 就是一个大的袍子。 那么你知道圣经里讲的袍子啊，讲袍子的意思就是指着我们人的意义的行为来讲。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吧，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我应61章第10节，以赛亚书九页。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件衣服啊，我们一件是衣服，看到没有？拯救衣服，外面是公义做袍子，好吧？那个这个衣服你也可以叫它做 garment， 它穿在里面，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拯救了我，拯救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我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但是神拯救了我，所以我里面穿的就是神的拯救。神拯救以后，我外面还有一个袍子，这个袍子叫做公义，看到没有？公义就指着我的行为啊，所以我还得我的外面的袍子就代表我的行为，所以圣经里是用袍子来代表行为，或者叫外衣，我外面穿的衣服是代表我的行为，以公义作为袍子代表行为。好，所以主耶稣他完全可以给他穿两件，里面穿王的衣服，看到没有？外面给你穿一个朱红色的袍子，袍就是代表他的义的行为。主耶稣他为什么穿了一个朱红色的袍子？代表他有罪，那不是说他的罪，是担当我们的罪。好，我们还要带读一处圣经，这是我们读过的启示录19章。第7节和第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那是公义了。所以圣经里常常把我们最外面的一件衣服是代表属灵的意思，代表公义，就是你的行为表示在外面。你看我们的行为公不公义，表示在外面。你说话讲不讲谎话，这就是你公义的行为，这是外面的。你耳朵喜欢听什么，听恭维你的话呢？啊，好，那么你看这也是外面的一个行为。你的手脚做什么事情也是外面的一个行为。所以圣经里是把我们穿外面的行为比成我们外面穿的一些衣服啊，外面就是代表公义的行为。好了，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27章，主耶稣头上有荆棘的冠冕，穿的可能是两件袍子，或者是先穿一件后来再穿一件脱掉，然后手里拿了一个苇子作为做王的权杖，权就是权柄的权，杖就是手杖的杖啊，作为权杖。在创世纪的49章就有这个字了，叫做权杖。如果大家愿意，我们读一读旧约的创世纪。 第八节，旧约创世纪第八节，旧约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四十九章第八节。从八节读起，读到第九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鞭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必不离开，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是雅各啊，在给孩子祝福的时候说的预言。我们知道犹大是第四个儿子，主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后面讲细罗从那里出来。细罗就是赐平安者了啊，只等到主耶稣来到。那么这个犹大他把它比成一个狮子，你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啊，啊，就是把它比作一个王啊，犹大是王，所以王必须有龟还有杖，看到没有？王就有一个杖，这个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权杖，有权柄的代表，权柄的代表。好，我们在讲义一百四十八页那里写了。你还可以回去看一看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八节、二十四章十七节、诗篇六十篇的第七节，那里都涉及到王有一个权杖，一个杖。那现在我们再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节，又吐土沫在他脸上，土沫吐在一个人的脸上是代表羞耻的意思，羞辱、羞耻。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请我们读于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九节，你看啊，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的。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就是米利安长大麻风，对吧？那么向米利安行的什么事呢？那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二章十三节，民数记十二章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神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就是医治米利暗，因为他长了大麻风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如同土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起来。”土沫在脸上就代表什么？蒙羞，看到没有？这是羞耻的意思。民数记十二章十四节，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土沫在一个人的脸上，就代表羞辱他，代表羞辱他。旧约圣经都是这样啊，代表的意思。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看见他们就吐沫在主耶稣的脸上，就是
羞辱他。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主耶稣这个时候头上戴了荆棘的冠冕，手上拿了一个苇子，穿了一个紫红色的袍子，别人涂抹在他的脸上。反过来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啊，拿一个荆棘冠冕戴在你的头上，拿一个苇子在你的手里，给你穿个朱红色的袍子，吐口水在你的脸上，你怎么感觉啊？恐怕你气得不得了，你气得不得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啊，一句话都没有，没有。他没有一句话，也是说他能够在这里忍受一切，也是他魂里面安息了。请问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吐口水在你的脸上，你恐怕气得不得了啊，你里头不能安息啊，说不定你马上吐一个口水在他的脸上，或者你伸手要打他，你马上要采取行动。但是主耶稣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现在都安息了，能够在神面前安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有个人对我们说了一个不利的话，重一点的话，你看你马上要回报他了。因为什么？我们里头没有安息，我们的魂很容易受激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很容易受激动。一个孩子爸爸妈妈说了重一点的话，他亲自表示，虽然不讲话，心里很不高兴，有的时候他就要爸爸妈妈顶嘴了。你看到没有，从小他就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魂是安息的，他的魂是受圣灵管理的。他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他就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看，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要磨成他的模样，因为他这个模样就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你是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人，你又要看见当有这话语别人说到你耳朵里你不顺耳的时候，你的掂量掂量，你马上报复他呢，还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去背这一个十字架？如果你真正能够不回报他，能够背这个十字架，不报复他，不伸冤，你就看见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福的。主耶稣，我相信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时候啊，他的眼睛不是看什么人来对他，谁来吐口水在我脸上，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只看见天上的神父，这是你的旨意，我就要忍受到底。我们人都是看人啊，但是主耶稣是看神，他的眼睛是看神，所以这时候我们非常不同。今天我们一个人你要跟随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我。那么你就看见这一个人就得在神的面前眼睛是看神，眼睛不看人，眼睛不看人。好，我想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三十一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等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刚刚是定了罪以后的戏弄他，现在还没有把他定在十字架上，现在完了就要带他出去，要定他十字架。第三十二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里有一个人叫做西门，是古利奈人。古利奈人是什么地方呢？古利奈是非洲北部利比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在非洲。这个古利奈人正好碰巧了，他今天到城里头来，他是个乡下人，他到城里头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乡下人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外邦人，
哎，不是外邦人，乡下人。古利奈人他是不是外邦人？不一定是外邦人。古利奈是外邦，你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啊已经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去了，古利奈那个地方很可能还有犹太人啊，不过他是乡下的人。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
我还不知道这样是外邦。
啊，等等我们来讲哈。